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主啊，救救我！每个礼拜呢，都有一次跟你会面。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太少了一次
啊，太少哇！你给我压力，
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够问题问吗？
您就负责说，我得负责预备好多事情呢啊。那没事儿，那很高兴跟听众朋友一起啊，就呼喊出你的那个信仰问题。嗯、那这个礼拜呢，我们首先呢问一些关于宗派的问题啊，因为呢，有很多不同基督教的派别。那夏姊妹呢，她就问，请问改革宗是什么？我去了一个教会是改革宗的，那谢谢解答。
哎，这个改革宗、啊、
哎什么呢，很好，
源于16世纪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加尔文。他强调要回归圣经权威，反对天主教他们的传统腐化。
现在就好很多了，关系没有以前这么
僵、
张力这么大了、啊、
没有那么
僵。他的神学呢、啊、基本上呢预定论，用一朵花来描述就是郁金香 Tulip，T 呢就是 total depravity， 就是人的全然的败坏、哦、我们没救了，
没了、
啊、
没得救了。
U 呢就是呢Unconditional election， 就是神的无条件的拣选。
哇，
神呢就会拣选在创世之前呢已经决定谁会进入天国了。然后 L 就是 limited atonement， 就是呢、基督有限的赎罪，基督呢已经在这个十字架上偿还了罪债，但是呢他是拣选为他的羊舍命啊、他的那个。另外呢就是 irresistible grace， 哎呀，就是我们、不可抗拒的恩典，神的拣选，神的主权是无条件的，他是要你得救、你就得救了哈。
所以呢当时、
还有一个 P 就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就是呢我们的圣徒呢永远就会蒙受保守，神会保守我们，主权引导我们每一个圣徒
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完以后还记得多少，
就是郁金香的那个
啊，你就记住啊，郁金香。还有呢，其实教会也有特色的哦，就是当时的教会他们进入一个情况呢，就是
长老会，
长老制的教会、
对了，因为呢以前的教会都是主教的，他就是长老制、就是有几个长老啊，或者叫公理会，就是一起去管理的教会啊。
还有呢他们的讲道呢注重解经师讲章，那就避免了走歪路了，很清楚的解释圣经。
还有一个大家都会的，就是海德堡老爷爷就是他的好朋友了，
就是
加尔文主义写的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所以呢、记得留意，我们每次都有加尔文的这个内容在当中的
是、
但是我要求呢他就是要平衡那个 AI 小姐姐，所以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批评这老爷爷，就是这个原因了。
主啊，救救我。
好，第二个呢就是0363的问题，他呢就问另外一个宗派的问题，他就是说我读圣经的一个恢复本，有一个的教会呢他被称为召会，召命的召，到底是什么派呢、我刚刚到了一个新的城市，那在我姑姑家他就是信了这个召会20年了，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的差别呢？因为他们老是坚持自己才是正确的、那我就想知道是什么来的。
哦，召会的背景呢就是其实他们真的也属于基督教，不过他们是独立教会，他们、坚持他们是独立的教派，
是20世纪初1920-30左右成立的、就是一个 尼托生的那个宗派、
嗯、
那尼托生当然在这个教会历史里头有很多的争论，有人觉得他是很强调他的那个回归初期教会的模式，也有人批评他就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就是不愿意跟其他的派别一起他声称的同流合污
啊，因为他觉得他们教会呢比较圣洁，因为他们全守圣经里面的教导。还有后来呢也有李长寿加入以后呢，那个争议更大了。
嗯，我跟你说，其实呢大部分的教会的争议呢分裂呢都是关于圣洁问题的。
嗯，
如果你看教会历史都是这样，每个都说是你们不圣洁所以我要跑出来这个是你看好多个都是这样的模式、
啊、
那但是到今天呢我们明白还有这个召会的存在，但是我还是觉得啊，其实基督教派呢有很多个，我们呢应该多欣赏不同的传统，他们有不同的长处。如果你只说自己是真理，其实加尔文教会也有这个特色，只说自己是最纯正的、
嗯、
自己是最好的，这个呢我觉得不是一个大公教会还有一个合一教会的象征、
嗯、
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耶稣的不同的方面，那就欣赏对方，我觉得这个是核心。
但是如果他们走了极端呢，我们都要清楚他在哪一方面走了极端，我们不一定要跟着他们走的。虽然他们说他们才是正宗，但是圣经，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谁是正宗？
那他有一个恢复本呢，那是不是正宗呢？
啊，但是恢复本那个翻译呢，也有他的问题的，不是广泛给基督教会接受的、
嗯、普遍我们都是使用和合本或者和合本修订版，但是现在还有更多个新版本汉语译本呢、
啊、
但是恢复本呢就不是一个最主流的那个使用的版本
的、
嗯、所以我们也要留意他们是一个比较坚持自己很独特啊很原始啊那个模式呢，我觉得就我们要留意了。
主啊救救我。
好，第三个是梅尔，也是问教会派别的问题。他就说呢，哎呀，我来到这个聚会的地方呢，主持掰饼的弟兄呢，就主持掰饼的时候乱讲话，
哎，
就说呢，我们掰饼的时候不是圣餐。
嗯、
啊，赞美祷告读圣经就可以，不过圣诞节不要诗歌班，圣经上都没有诗歌班，没有圣诞节也没有牧师，那这个是他们觉得守真理的方式。那
他讲的不对，起码两点都有问题。第一点就是了，谁说教会没有唱歌的？我们在旧约里面呢，
他不要诗班，教会没有诗班，旧约那个是祭司。
那个祭司他们都组合成诗班呢，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怎么没有诗班呢？还有呢就是掰饼，他
说他是掰饼不是圣餐。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小群教会呢是称呼这个为掰饼，因为他们觉得圣餐呢就跟天主教的弥撒呢就很相近，那所以呢他们就喜欢呢就表达我们是彼此分享啊，掰饼也不靠一个权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群教会的模式。
是啊，是他们的模式。
所以呢这个不是异端，也不是什么，只是他们的
极端，
也
不
算是也不算是极端，只是他们的那个做法是小群教会的群体。我很欣赏他们的敬虔的，这个是我们的传统的大教会这个方面就比他们弱。
不过按照梅尔所说的，那个主持掰饼的弟兄言行很不好，这个很不好，反而是我觉得的应该注意的。他怎么不好？他不好是不合乎圣徒的体统还是什么样？如果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为什么教会会用他在掰饼的聚会里面带领掰饼呢？
但是刚才梅尔说他们不过圣诞节，的确圣经没有圣诞节，有一些传统也觉得不应该这样过，那也有一些传统真的觉得不要诗班。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唱歌，我们不要一群人代表，所以也我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他们是不是遵循圣经真理、
嗯、
还有呢他说掰饼啊，那个人呢本来一人一杯葡萄汁，现在变了一个大杯一起喝啊，很多弟兄姊妹接受
不
了。我也不
惯
但是我还是说这个只是一个传统，传统来说呢，
可以这样说，
这个葡萄酒呢是能够消毒的，传统来说，因为它有酒精嘛，但是你用了葡萄汁呢，它没有这个酒精在里头，再一起分一个杯呢，这个的确不卫生。
是 我到个俄罗斯那边去参加他们的教会，哇，一个杯每个人都喝那个杯。
我爱人教会也是一个杯的，同一个杯，因为同饮一个杯，同吃一块饼嘛。
如果
但是你没有酒精我就反对，有酒精的酒我 OK。
但是酒精你也要看几度啊，因为当时的酒精不过五度的，但是现在的酒呢都很高度数，那个不适合我们喝的。
哎，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酒的，同志牧师，你不喝酒你就不知道了。好了，那回应了几个关于宗派的问题，现在请来我们的加尔文主义的海德堡老爷爷出场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十诫中第三条诫命吩咐什么？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第一，不可用咒骂其假誓，不必要的宣誓，亵渎并妄用神的名。第二，也不可因我们的缄默和纵容而在这些可怕的罪上有份。总而言之，我们只当用敬畏的心称呼神的圣名，以致我们可以正确地承认他，敬拜他，并在我们一切言语行为工作上荣耀他。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第三条诫命具体来说呢，第一是不能拿上帝的名字当口头禅随便喊，比如打游戏输了就我的主啊。第二是看见有人拿信仰开恶俗玩笑，咱可不能装鸵鸟假装没听见，得温和提醒两句，就像刷淘宝发现商家刷好评，总得点个举报，对不对？换个接地气的说法，这条诫命就是让我们把上帝的名字当成限量版球鞋来珍惜。平时跟弟兄姊妹聊天，别满嘴哈利路亚当语气词，发朋友圈也别动不动就复制粘贴圣经金句凑字数。遇到有人把祷告变成跳大神似的表演，咱们就得像发现山寨奶茶店那样及时举报。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用爱心说诚实话了。说到底，这就是个实名制使用指南，既要防止滥用神圣之名搞封建迷信活动，也要主动维护信仰社区的纯净度。就像我们不会拿身份证蘸老干妈吃，对待上帝的名号也该带着敬畏又不失温度，让每个阿们都是从心里蹦出来的真诚点赞。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若你常在我里面，我也在你的心田。
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他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多结果子，使我们的父可以因我们得着荣耀。
我都亲自成全。
2025年，林真儿将和您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好，我们今年呢多结果子，良友电台的主题大家记住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回应一些圣经的问题。劝慰子呢就是说我以前呢听牧师讲解过乐园跟天堂，阴间跟地狱是不是四个不同的地方呢？因为我听另外一个节目就是说都是那些地方呢差不多了。
是啊，差不多了。乐园跟天堂，然后阴间跟地狱其实都指同一类的东西。
老实说呢，基督教呢，在这个死后的生活呢，那个界定不是很清楚。如果你要硬来，好像我们的道教、佛教这么清楚，喝个孟婆汤啊，去个鬼城啊，这样我们就没有这么清楚的那个路标。我们只是说，死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两个做法，一个就是跟神去永远的同在，另外一个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
对，
就是这两种。那当然，有些人呢就说中间有没有一个停顿点，就是神没有终极审判之前呢就有个空间出来呢，那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些的描述了。所以呢，你说的天国或者地狱，这个就是一个永恒的那个层次。那乐园、阴间，甚至天主教说的炼狱，都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停留的那个位置。
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呢，耶稣受死的时候呢，有一个
你今天跟我同在乐园里
啊，是啊，那个就是与耶稣同在的，但是还不到永恒的地步。这个是只是暂时的安息处，
这个我也不敢说，很难说乐园是什么也。
但是天堂呢？天堂是
圣经没有天堂，但是你要留意，圣经没有天堂，圣经只有天国是怎样的？
天国，但是如果按照启示录那里说呢，将来经过大审判之后呢，就到那个位置了，就是天堂了，应该那个是最终到的地方。所以呢，有人说呢是，暂时我们如果离开世界呢，应该去到乐园，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乐
园。但是不是你使我的灵魂下阴间吗？圣经也会
说。阴间其实呢，在希伯来圣经或者是旧约圣经里面呢，是指死了的人去的地方，
对了，
其实是坟墓。
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说不清楚，只是一个永恒在永恒不在，还有一个是可能临时性的那个地方。所以基督教真的不是很清楚，我觉得这个方面，所以你再问呢我们也给不了答案了。先死吧，死了以后就知道了。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是劝慰子的问题。他说呢，在古代近东地区呢，是不是20岁左右还被称为童子呢？因为先知以利沙也击杀了一群的童子啊。那如果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头呢，理论上成人礼，女孩就11岁，就是月经开始的时候，男孩就12岁。那之后还叫童子吗？还是没有结婚就算童子呢？
也不是的。如果按照希伯来文的，它涵盖的范围是指婴孩到少年，甚至到40岁的成年人。
那老实说，你看这个提摩太被保罗说不要少看你年轻啊，
对
呀、少看，
对啊、
所以呢，他据说已经40的了。
还有呢，就是旧约以利沙那个时期呢。当时有人要笑他嘛，那些童子呢其实都有40岁的了。
对，所以也不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去估计呢只是从这个文艺来估计，包括如果从创世纪的理解到以利沙年代的理解到刚才说提摩太的年代的理解呢，你定义年轻已经有很大的差别，包括今天我们说童真牧师你还是青年人，现在不是多少岁才变老年嘛？好像青年人到70还是年轻人嘛？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不同的年代定义很大差别。那你硬来，你如果用以利沙的年轻人的定义到今天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很难说。
虽然很难说，但是我们呢，到什么年纪懂得什么呢，我们就好好做那个年纪所做的事情就够了。你40岁不要去嘲笑人好吗？
所以就是童真牧师你还在做年轻人的事情。
我没有嘲笑啊。
好好好，那我不嘲笑你。好。
猪儿猪猪
3602呢就继续问圣经的问题啊，他就说呢，舍己是什么呢？舍己是不是除掉老我的过程，还是要连我自己的梦想啊想法都除掉，去成全神的意思？那为什么神还给我有爱好兴趣梦想呢？
其实神给我们自由意志、
嗯、
当初啊，亚当和夏娃为什么犯罪呢？因为他们有自由意志，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神其实呢很有弹性的给我们，我们可以自由发挥我们的本能本性的。
所以什么是舍己呢？就是先求神的国，还有先求神的义，就是你做事情的时候想想，如果耶稣在你的处境里头他会怎么做，那我们就跟随他的脚踪。当然我们跟随的过程里头我们也会软弱，我们也会失脚，我们也会犯错，因为我们是人来的嘛。那但是这个我们要继续努力去跟随，这个就是舍己的历程。对我来说，
神不是要我们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是给我们自由意志去选择我们该怎么走怎么行啊、比如有一个选择，你今天可以去做一样事情，跟朋友相约，但是呢你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是一定不要犯罪。
嗯，还有呢，他就说人为什么还有兴趣爱好梦想呢？我跟你说，能不能双赢呢？如果你的兴趣爱好梦想跟我们的信仰联合起来，那行不行呢？例如万峰很喜欢去旅游，那我记得以前我就开了一个宣教足迹在某个地方的旅游节目，那我就把我信仰跟我的旅游结合啊。
可以啊。
那我也从很多电脑游戏、嗯、我喜欢打游戏，我就跟我的信仰联系起来啊。我近期就在研究一个中世纪波西米亚的这个他们的信仰状况跟游戏结连起来，所以其实是可以连接的。
但是你就不可以放纵自己在打游戏里面，如果能够转化成有用的事情就好。如果你打游戏打到24小时不能停，那就不行了。
哎，但是你又不要把打游戏打得这么有目标，打游戏打得好像上班的时候就不想打游戏了，这样不太好。放松还是要的，所以有梦想还是要的，但是找一些地方你能够跟信仰结合，这个舍己你就舍得甘心情愿了嘛。好，再来海德堡叫你问答。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你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因发誓和咒骂而亵渎神的名，是否是很严重的罪，以致神的愤怒要降在那些不拦阻不禁止这事的人？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是的，的确是这样，因为没有什么罪比亵渎神的名更激怒神的，所以他甚至命令凡犯这罪的人必被治死。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说到这个，咱们得穿越回西奈山脚下了。当年摩西捧着刻着朋友圈10条的石板下山，第3条明晃晃写着，别拿上帝名号当表情包乱发。就像现在家长给孩子手机前约法3章，不准用我身份证注册游戏账号，一个道理。那时候以色列人可是真把神的名字当国宝级文物供着的，祭司念耶和华的名字时都得非常谨慎。您看利未记里那位跟人吵架脱口而出亚威诅咒你的老哥，直接被拖到城外砸石头，这阵仗堪比现在直播带货翻车现场，围观群众都吓得狂点举报按钮。但换个角度看，这规矩就像给 WiFi 设密码保护，不是限制自由，而是防止蹭网的乱改路由器设置。现在年轻人刷短视频都懂举报不良内容，咱们信徒看到弟兄姐妹把哈利路亚当口头禅乱甩，总不能学吃瓜群众拍手叫好吧？这就好比看见室友用你的牙刷刷马桶还发朋友圈 at 你，这时候装聋作哑可不够意思。不过也别急着抡起键盘当审判官， 温柔提醒才是正经事。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回来主啊救救我，一个回答信仰问题的节目，有万峰还有童真牧师在这里。那5576呢就问人际关系的问题，他就说，我经常配搭服侍的同工里头有摩擦，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原谅还有接纳他，那我可以怎么走出苦毒还有怨恨呢？还要每天见到他。
哎，你读圣经的是吗？读马太福音18章，读完以后好好的处理。
哎，圣经就说有什么投诉先私下跟他说，然后呢说不定就找几个人说，再不定呢就公开投诉
啊。你就跟着先做这步，但是先做之前呢好好的祷告，神的灵怎么感动你你就怎么做。
对，耶稣连我们这么烂都能接纳，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跟我们
别人
呢？还有你有没有想过，基督徒跟基督徒当中的矛盾往往比基督徒跟没有信耶稣的人的矛盾更大？那我们要学习了，为什么我们内斗这么厉害，对外呢我们不能一致？
因为呢对外我们会原谅他们，他们跟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是内斗呢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别人没我那么好。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要悔改。
还有在教会里头呢，有些时候呢真的我们跟同工一起合作的时候，因为我们越靠近呢就越容易有摩擦嘛哈，那所以呢也要给空间哦，知道别人的长处弱项，那我们就当中互相承托。
对呀、
老实说他不会走的啦，所以你继续想想未来几十年怎么跟他合作吧。
是好好的合作。
好，最后一条问题，包萌萌的问题啊，就是说呢，教会的牧者呢讲到的时候讲错了，那我到底呢可以怎么样提醒教会的牧师呢？因为这个牧师已经70-80了，平常我都很尊重他、那我怕得罪了他。
哎，不要怕，你就好好的找到你的根据，然后呢静静的跟他讨论，不要公开，牧师你错，不要这样。你就找一个机会跟他私下讨论的时候，就告诉他圣经这么说，你好像跟他有点不同。
有些时候呢是我们过分的认真，因为有些时候牧师讲到一大篇很长很长很长，你就发现呢他有两个字就说错了，那然后呢你就说牧师你错啊那样，那他可能未来看到你的时候都是打哈哈，对对对对，我说错了那次，哎呀对不起啊，我都想不到啊。可能有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也有些时候不用太认真，一定会有口误的。最后呢巴萌萌的确是找到了牧师，牧师说啊，对啊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很小、所以呢我们呢就不要把那些藏在心里头，让我们的心也很受伤。好了，那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任何的信仰问题，我们一起去支持鼓励。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是中文字的995，你也可以电邮到995@良友.net， 那个995就是数字了，995@liangyoue.net， 我们都会收到的。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好，拜拜，
再见。
哎，这个是你的节日，儿童节快乐！
哈，感谢主。唱出啊，995，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995，基督就是唯一出路。唱出啊995，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995，基督就是唯一出路。良友。